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来，就恳求你向我们施恩。你知道我们的个性，我们今天走到你的面前是怎么走的，你都清楚。我们求你恩待你的众儿女，让属你的儿女能够听到你的指示，还有得着你的改变，叫我们的个性能够被你用得着，叫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在里头，我们能够发光，能够成为周围邻舍的祝福，亲人的祝福。恩待你的仆人，叫仆人今天能够清楚把你的话讲明白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雅各一出生，因为抓住同胞胎的哥哥的脚出来，所以就被起名叫雅各，意思就是抓住。出生之前呢，已经有抓住的个性了。他和双胞胎的哥哥在肚子里头都在争啊，所以害得利百加，就是他妈妈呢，得了产前忧郁症。因为他说，我为什么要活着呢？因为他肚子里头老是顶来顶去嘛，所以他好难过。他出来了，这个天生要抓的人呢，就看到自己要的东西呢，一定会算尽计谋，全力以赴，不计手段啊，也不会考虑别人受损害会什么心情。雅各成长的家庭呢，是斗争的，爸爸跟妈妈各有偏爱，爸爸就爱以扫，妈妈就爱雅各。你想看一个偏爱的家庭一定会斗争。那雅各出生呢，又比哥哥只是晚了一个身体的位置，所以成了弟弟，而且应该是同时出来，因为哥哥滑出来了，因为他的手就连着一起就出来了，所以基本上是同时出来。可是他要抓这个长子的名分了，他看准机会，知道这个哥哥呢是有吃有喝，是什么都不顾的，所以就趁他最渴的时候，烧好了红豆汤，哎，你要喝吗？给你，但是换长子名分。那哥哥就是这样大性情啊，给你了，给你了，我就先喝了再说。他这个雅各呢，又能够为了抓长子的祝福，就可以顺从妈妈的计谋，打扮成像哥哥的那个毛啊，披了毛在手上，披了毛在脖子，让爸爸去摸，骗他爸爸。好了，就骗到了，这个抓，不计手段，不择手段啊。他为了逃避姨嫂愤怒的追杀，就投奔舅舅拉班了。结果又遇上他的美表妹，好美哦！就为了抓住心头爱，就提出无条件给舅舅工作七年。那舅舅呢，就让他无偿工作七年之后，就塞了利亚给他，骗他。但是为了得着拉姐，他又不计较，再工作另外七年，所以前头就14年廉价劳动，甚至是免费劳动，就为了得着拉姐。这个就显示出他这种抓的斗志。当离开舅舅拉班那最后6年呢，他要争回自己的财产，又懂得挽肥羊归自己，瘦羊归舅舅的那个把戏，所以短短6年呢，就让他发财致富，又趁着舅舅出门剪羊毛，他就偷偷地带着自己的老婆、使女、儿子们 其实也是他舅舅的女儿们、孙子们。他要达到目的要离开呢，也是不择手段。雅各呢是有爱斗爱抓的本性，也有本钱。我们看他的大腿的力量就是非常惊人，他才从希伯伦走好几百公里才走到巴旦亚南，就投奔他的舅舅，是几百公里也走了，可是竟然在水井旁边看到一块大石头，那些牧羊人说要等到很多牧羊人过来我们才能挪开的，结果他看到拉杰那个美表妹带着羊群过来，他一个人就把石头挪开，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的腿力有多大。而且你还看到后面他摔跤，那个摔跤啊，你一定要腿力够强的才行。你知道奥林匹克有那个摔跤的比赛的，15分钟，他们摔完之后啊，哎呦，你看那选手啊，汗流满脸了，都在气喘了。那雅各可不得了，因为他摔跤是从天黑了一直甩到黎明，你想想看甩了多少个小时，所以他有本钱。如果按照雅各本性和能力，那个年代如果有奥运会的话，他一定拿奖牌。如果他在商场里头去混，很有可能变成马云啊、马化腾啊这样的那个商业大亨。可是神在雅各的身上计划不是叫他当运动员，不是当商业大亨，却是要他承受亚伯拉罕、以撒他们的祝福，而且要让他的后代要成为万国的祝福，就不是钱财物质，乃是他要得着神的祝福，而且透过他来祝福别人。如果当运动员、当商业大亨、当官的，争强好斗的意志、谋略是不可少的。你看看那些运动员，就是要有斗志，如果没有斗志的很难做找他当运动员的。如果他跑了两下，哎呀我不舒服就逃了，那算了，那这种人是没资格做当运动员的。能够咬牙切齿苦干，不怕才能够当运动员。可是承受神的祝福，而且要祝福万国，那就不是这样的斗争的人可以承受的。你看看历史人物里头，有哪一个好斗的人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呢？绝大多数好斗的历史人物在哪里都有乱局，如果家里头有一个好斗的，那没永无宁日。一个教会有好斗的也是麻烦多多，哇，社会里头每个人都好斗的，哎呀，那就你看到那个里头的黑暗、腐败、斗争了，好可怕。但是人的个性又是神给的，神给雅各是那种抓住的个性，可是又要他承受万国的祝福，那神怎么做呢？那雅各又以后怎么能成为一个祝福万国的人呢？我们想到比较这个雅各的祷告，这段经文呢，32章呢，我们刚刚好多经文我们都没读，其实要有时间的话，从32章一直读下来，就看到雅各在这里记录他有第二次的祷告。 这个第二次祷告跟第一次祷告不一样咯。雅各第一次祷告是刚刚离开父母的家庭，要逃他哥哥的愤怒，要避开不让哥哥追杀他。他在梦里头见到神呢，看到神就惧怕祷告，当时是这样说的：神啊，如果你给我穿，给我吃，和我同在，又保佑我平安回来，我就以你为神，十分之一献给你。那个时候他连神是谁都不认识。但是第二次的祷告呢，这样说是不是第二次我们不敢确定，但是写圣经的人呢就记录他，这是他第二次祷告。他这20年来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中间有没有祷告呢？没说。可是圣经的写圣经的就留下他第二次的祷告，那是经过20年之后了。他逃离他舅舅了，带着妻子儿子们回迦南地的路上了。这次祷告是在听到仆人回来报告说，你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了，这个是冲着你来了。那经文就记录雅各极为恐惧愁烦。他的祷告是这样说，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啊，我主中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都一同杀了。哎，这是他的第二次祷告，那是惧怕哥哥来杀他。第二次祷告他对神的认识也更深了，因为第二次祷告他称呼神是耶和华是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亲以撒的神。那想看20年就更认识那是亚伯拉罕的神，这是他爷爷的神，他爸爸的神。有谁能够共鸣雅各当时的恐惧呢？我估计今天如果你在国内侵吞了公款，临走的时候还刷爆那个信用卡，你想跑到加拿大来一走了之，可是加拿大政府又把你驱逐出境，而且国内还派人来亲自把你押解回去啊，你的恐惧大概能够跟雅各有共鸣。好可怕，没路走了。怎么没路走啊？因为他曾经跟舅舅立了约，因为他逃了之后他舅舅追过来了，追过来了之后大家就立约，立了约就立了一块石头，你不能过来害我，我也不能过来害你。所以现在呢走回头路回到舅舅那里没路走了。但是他又得着父亲的祝福应许呢，是那块迦南地，所以只有去迦南地，那其他地方不是他的地方啊。在这个时候哥哥就冲着他来，从迦南地冲着他来，那叫前无去路后有追兵。哎呀，这样说不对，后无去路前有来兵。你想看那种恐惧。不过在那个时候雅各的祷告可圈可点又一样，他抓住一句话反复说2次，在祷告的时候，你曾对我说回到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他是抓住神说的这句话，你曾对我说回到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说这句话32章的第9节说一次，32章 第十二节又再说一次，你曾对我说，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哎，这是他祷告的时候反复说，是你说过的，是你说过的。哇，这个抓住的名字雅各，过去他抓的都是叫他吃大苦头的，现在抓的呢，现在抓的对了，抓住神的应许，是你曾经说过的。你要知道新约呢，就不用抓这个字，新约呢是叫人要坚持到底，要持定所承认的道，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吧，持定就叫抓住。或者另外一个词，坚持到底，这个叫抓住。圣经还有耶稣基督就留下给信徒有很多的应许的，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在今生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，这是千千个百百个的千千百百个应许，你从我就抓随便抓一两个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，祈求就给他们得着，爱我的便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就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都是应许啊，对不对？我随便就抓几句，马上就想到了。凡我所吩咐的，你就遵守。好，今天你听到什么应许啊？雅各就听到神曾经告诉他，我要厚待你。哎，他抓住这个应许祷告。那你有听过吗？哎呦，很多年前听过，那现在抓住了没有？忘了。很多人都忘了神应许过的，甚至有些人没有哦，有可能真的没有，因为你跟耶稣都没有关系，都还没有这种关系，很留心听他的讲话。神给人祝福的应许呢，是要人坚持不放的。不放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。就像亚伯拉罕，他听到神给他应许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我就会赐福你啊，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。你知道亚伯拉罕就愿意改变，他就真的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最习惯的地方，语言习惯，什么都习惯，生活习惯，你去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到了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啊，很多都不习惯的，特别是在国内又好吃又好穿，来这里连条海鲜都没有啊，今天那个鱼都不好吃的，哎呦，好可怕啊！这个日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不愿意改变，可是坚持神的应许，神要你做的，你去做。抓住神的应许啊，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的，不光能改变习惯，还改变名字。你要知道亚伯拉罕为了要得着神的应许，神教他要行割礼，要改名字，不要叫亚伯兰了，要叫亚伯拉罕，他改，叫他行割礼，他割，九十多岁就行割礼，痛死，他割，甚至他愿意献上最爱的儿子，独生爱子以撒，这是坚持不放。雅各做对了，抓住神的应许不放， 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很多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躺平，听过躺平这个词儿啊？好多人躺平，我不干了。我还听说现在做好孙子，回老家去养老去，因为我在上海打工，我才3500一个月，我回家养老，我姥姥拿养老金都10000多，我干嘛还要打工？所以他们要回去做好孙子，不是做好儿子，都去躺平。雅各就能够抓住，在恐惧的时候抓住。另外，在第二个祈求，他是在求神啊，救我脱离哥哥的手。可是神回应他的祷告呢，是派使者来，但这个使者就不去找他哥哥。你想想看，如果那个使者找他哥哥多好，那找他哥哥摔跤，弄得他哥哥精疲力尽了，就没办法再来了吗？可是这个使者就不去找他哥哥，就偏来找他。雅各祷告完了之后，正在盘算着怎么面对以扫，他就想到用礼物讨好哥哥，拿出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母牛40头，公牛10头，来崽子的骆驼30头。你知道我很喜欢算价钱，我就算看那么多动物大概要多少钱。哎，如果换今天的价钱，很可能要过100万加币呀、啊！过100万加币，你想想，那不简单呢、啊。那弟弟能够拿过100万加币给哥哥，给，而且你想看他的那个脑子，真会算人心。他把这一大批的礼物牛羊呢，分成3批。第一批一大堆牛羊来了，然后那个仆人就吩咐仆人说，这是你的仆人雅各送给你的，说3次。你想看他哥哥带着400人来准备找雅各那个晦气的，结果第一批牛羊来了，那个仆人就很谦卑说，这是你的仆人雅各送给你的。你知道雅各的心思是，礼物一堆来了，再来第二堆，再来第三堆，而且3次说你的仆人送给你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，哎呀，第一批礼物都觉得太少了吧，第二批礼物哎不错，那第三批眼睛都会放光嘛。而且3次说那么谦卑的话，送礼来了。你想想看雅各的心思好厉害，很懂得人的心理。你想想，我今天得罪人了，我送礼物，我还送不是送一次，我分3次送，敲一次门送玫瑰，哎不要啊，再送玫瑰，再送玫瑰，就说哎呀我得罪你了。你想想看谁不心软呢、啊、雅各会想。可是真的能够解开以扫的怒气吗？也不一定，因为他带了400人准备跟雅各这个好崽子，我不宰了他，我不叫以扫。我相信他的恨意是这样的。当雅各打发了7儿都过了河了，又打发其他仆人都过河了，他自己留在河边不过去，很有可能他真的很怕他哥哥，所以不走。一个人留在亚伯渡口，就在天黑了，那个人就来了，就缠他摔跤。你知道摔跤呢，是要比较腿力、臂力还有腰力，要把对方压到地上，要他服，不能反抗。可是雅各有的是斗志，有的是力量啊，所以能够从晚上甩到黎明。那个人发现
压雅各，
雅各就反压，
锁雅各，用脚把锁住，哎，他又反锁，一个晚上都不能叫雅各服。
那个使者呢，
就用这一招，在他大腿窝里头摸一把，摸一把之后呢，那个大腿劲就扭了。
哇，摸一把，
甩了最后他不服，最后是摸一把，大腿劲就扭了。你想看那个力量有多大？谁能够摸自己大腿窝一把，大腿劲就扭的？你知道大腿筋是怎么扭的？你知道滑雪，滑雪很容易会扭到大腿筋。如果你不懂得合并那条腿，哇，从高山滑下来，哦，分叉那个腿，那就扭了。那个扭大腿筋，你就知道那个味道。那你想看，那个使者一摸，就等于是从雪山上冲下来的力量。
不光是雅各的武功废了，
武功啊，我们叫武功，他的武功被废了，因为大腿去武功的力量地方废了。不光是不能甩跤，以后他能走路都有问题，所以在话剧上面要演话剧，你记得雅各不能正常走路的，他是一拐一拐走路的。
雅各第二次祈求呢，再发不出力来，而且经过一个晚上的摔跤，应该是精疲力尽。他没了大腿的力量，剩下的呢，还有双臂的力量，但是这个双臂不再去摔跤了，他就搂住那个使者不放，不再是抗拒对方的压制，却是求祝福啊。我相信他被扭了大腿筋之后，已经知道不对，这个人摸我一把，大腿筋就扭了，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人，很有可能他会连到之前他见到军天上的军兵，所以改那个地方，哦，他走路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人天上的军兵，所以你改那个地方名字，哦，那个地方叫马哈炼，马哈炼就是天上的军兵向他显现。他大概甩跤的时候就联想到早上看到的那个天军，可能这样联想，可是他知道他敌不过这个人，因为他的大腿筋都扭了，甩了一个晚上，他觉得自己是甩跤的那个选手，竟然甩不赢对方，对方也甩不赢自己，可是他摸我一把，啊，原来整个晚上他在跟我玩耍而已，他要跟我玩呢，根本我没命呢。你想看摸一摸大腿筋，那大腿就扭了，那现在搂住他的腰，搂住那个他双手，他只要摸摸我的腋窝，我的手也废了，如果他要我死的话，他摸摸我这个脖子，我就没了。那个雅各那个时候就明白，跟他摔跤的不是人了。神听雅各的祷告，原来救他的方法是先废掉雅各的体力，废掉他正胜的本钱。神扭了雅各的大腿筋，当然也可以扭断他的手，扭断他的脖子，可是神容许他搂着。雅各抓的歌心这次又抓对了，当他什么都没有之后，那个力量本钱都没有之后，他就抓住神不放，
神容许他抓住，他抓住神要给祝福，神容许他抓住。我们发现神救雅各就需要雅各残废，而且还要他俯伏到以扫的面前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什么都要争的雅各。结果雅各因为他这样俯伏，连续俯伏七次到哥哥的面前，你知道原来他哥哥以扫啊是一个真的重亲情的人，一下子被弟弟这样的这个残废的弟弟触动他的怜悯，他就跑过去搂着弟弟来哭啊，弟弟啊，就不是杀了，那个恨意就解开了。神出手的，就拿掉雅各靠的本钱，是要雅各向神谦卑，也向人谦卑，他才能成为万国的祝福。所以他这个雅各个性抓对两件事了，第一个他抓对神的应许的祷告，再来当他没本钱的时候，他就剩下只有抓神的祝福。这两个抓住是神要祝福他的那个源头。最后神叫他改名字了，叫他不要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和他摔跤的那个使者就问他名字，你名叫什么？雅各回答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如果那个使者是从神来的，怎么会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呢？那如果他是知道名字，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我相信都有意思的，像耶稣常常会明知故问的，需要让人能够反省。我们也相信这个使者呢，有可能就是明知故问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抓住，我叫抓住啊。那抓住什么？我现在就抓住你，没什么东西抓了，因为腿又没力了啊。这个使者要让他知道，我现在抓住的只有是你，你名叫什么？我叫抓住。使者跟他说，不要叫抓住了，要叫以色列。你要知道雅各的本性就是不服的，哦，你问我名字，我也要问你的名字，总有人是这样才对，礼尚往来吗？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请问那个人就回答了，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？你是明知故问，因为你还抓住我要祝福，你现在还问我什么名字。那人不答复雅各，就已经说明雅各知道他面对的是谁，也才会缠住他要祝福。雅各也甘心接受这个使者的答案，何必问我的名字呢？啊，这是他的答案。也所以才称那块地，以后叫那块跟那个摔跤使者遇到那块地叫比卢伊勒。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我面对面见到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存。这个地叫比卢伊勒，那很明显他知道眼前的那一个是面对面跟神摔跤。神给他的一个名字叫以色列，不要叫雅各了，叫以色列。圣经里头呢就用个解释这个名字的意义，因为他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，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。如果按照故事的情节，摸一他大腿， 武功都废了，得胜的是神才对嘛，对不对？怎么是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呢？所以看名次又看前面的摔跤的结果，就发现不是很吻合。还加上一句话，以色列这个名字，圣经就没有再翻译以色列这个字什么意思。它原来含义就是神击打，以色列名字就是神击打啊，叫希伯来文啊，神击打的含义，神打击他，这叫以色列。那神打击或神击打，又跟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，这个话怎么去溶解呢？圆解呢？大腿筋都扭了，又怎么样跟神交力得胜呢？而且是神击打了，又怎么得胜呢？从世人的眼光看，世人看较力得胜的呢，要是要将对方压倒在地，所以从人的角度看，都被神击打了，雅各输了，还胜什么呢？这是世人对胜的那看法。可是神看较力得胜，就跟世人看法不一样。雅各和神摔跤，大腿筋扭了，是被神击打。可是被神击打的雅各，他服了神击打，服了神的击打，就得了祝福。他所以被称为胜了，在神眼中是，乃是他服击打就得胜。掌握这个想法了，这个得胜的观念，神看跟人看是不一样。人看就是我要赢，要胜过对方。神看是，你服了神的击打，那你就赢了，你就胜了。神看得胜的人呢，是服在他手下，服在人的脚下。有谁明白这些属灵的道理呢？人都是谁也不服谁。你看做夫妻的，那个男的说，哎呀，那个丈夫做得多好。那个妻子一定说，丈夫哪里好，妻子才好。总是要争的，没完没了的争，就是谁也不服谁。而且我们从小在国内受教育，都需要起来，起来，我们就起来的，都需要与天斗，与地斗，和人斗，其乐无穷。你是不是这样学回来的？从小这样学的。我看到坐地铁，在北京坐两次地铁，就两次看到人家在吵架，吵什么？我上去地铁我就看，是这样的，那些妇人抱着孩子上来，人家有个孩子已经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他把人家孩子就拿下来，把自己孩子放上去，你怎么什么不吵的呢？怎么会不吵呢？就这样吵架，都需要争，谁能够明白耶稣的说法？谁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含义？要得胜的是你服在神的手下，在人面前谦卑的顺服，这才是得胜。你知道胜是谁啊？胜过自己啊，胜过我啊。今天我们的我太强了，以色列就是一个他愿意在神面前服了，在人面前也服了，神就让他成为祝福万国的。你知道雅各这个个性
不容易啊，要他编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又看到之后没多久，他又故态复萌的，他不见了儿子约瑟，他不肯受安慰啊，人家怎么安慰他，他不理啊，祷告都没有了，要等到第三次祷告是最后啊，要知道哦，原来我儿子没死，他又祷告神了，要不要去埃及了？要不要去埃及了？第三次祷告了，就白白受苦。不见了儿子，原来是神要拿掉他最爱的，他就不服了。是后来听说儿子原来没死，当了宰相。神对付一个人，是让他要服。服在神的手下，可能拿掉你最爱的，你能够服呢，那你就以色列，你不服呢，你还是雅各。你对人不服，对神不服，好苦啊。但是你服了，神就可以用得着你，成为祝福万国。有位弟兄呢，很有才华，也很骄傲，克服很多科研的困难，拿到论文大奖，可是克服不了家里的困难啊。他夫人就控告他殴打，结果就被警察抓起来了，最后要离婚。他又特爱他儿子，他夫人就用孩子来对付他，先去抢了儿子的抚养权，又控制不让儿子跟他接触。那这位弟兄呢，又研究出很出色的药品，可是又遭遇上司的打压，同事的打压。他心碎的时候，就转眼仰望耶稣，寻求天父的怜悯，服了，他不再凭自己的才干去对付家里的问题，上司对付他，他就离开，妻子离婚对付他，他仰望耶稣，不找律师跟妻子去斗，只求天父怜悯，神就用得着他。他的生命经过陶造之后，那信仰就更坚定，而且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更深。那今天以色列是神击打啊，这个今天解释的以色列哈，是神击打，他得胜了，是他服了神的击打，所以他得胜。圣经就没再说，没具体说神击打他，他服了。如果他补充一句神他服了就得胜，那当然我们一下子就明白，可是圣经就没写说他服了。可是我今天补充一个观念，是他服了，服了眼前的那一位，他搂住他，抓住他不放，祝福我，祝福我才放。好，今天从这个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了，要叫以色列。那今天这句话很有可能也是对你说的，不要抓住了，要服在神的手下。既然你的老伴是神安排给你的，你就服了呗，不要再斗了。你斗干嘛？斗不光是两败俱伤，连儿女都受伤。放手，服了，哎呀，我认了，我认了，那可能就很好了。哎呀，我对不起你了，对不起你，那就没家可吵了，还离什么婚呢？最怕不要乱，那个对不起是这样啊，对不起了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那就没完了，没了。你要说对不起，很真诚的说对不起。像雅各，他俯伏到以扫面前，俯伏七次啊。而且他一爬起来，他的哥哥一看，残疾人呐，好可怜。 如果你能够谦卑到这样子，不再靠自己的肉体的血气，神会祝福，祝福以色列，也会祝福你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恩待你的众儿女，让我们明白你属灵的道理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就按照你的话来活出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